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国民政府感到南京城的危机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城防问题。首先是守还是不守的问题。
李宗仁的意见很明确，南京不可守，理由是，在战术上说，南京是个绝地，敌人可以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以先受挫的部队来坐困孤城，十难望九守。历史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何况我军新败之余，士气颇受打击，又无生力军增援，而敌人则夺标在望，士气正盛，南京必被攻破。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自己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烧杀平民。我们可将大军撤往长江两岸，一面可阻击敌人向金浦路北进，同时可以拒止敌人西上，让他们图得南京，对战争大局无关宏旨。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的意见是象征性的防守，他认为对日作战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但是南京又是首都所在，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所以可做适当抵抗之后就该主动的撤退，对于兵力使用上可以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
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认为，南京孤立，无现代要塞设备，不易坚守。他对蒋介石陈明的意见是，敌人在战术上虽然获得胜利，但是在战略上时已失败，现在我军应急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以贯彻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只有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主张死守，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再添指令，因此非死守不可。于是蒋介石的意见是南京是应该守一下的。
接着便是谁来守的问题。多数史料认为，后来出任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的唐生智是自告奋勇，甚至认为官场一直不得志的唐生智想借此一战翻身。
唐生智自己对谁来守的技术是这样的，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且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者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古正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么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8个字，临危不乱， 临难不苟。
在头颅与血泊中，见识真正的勇敢和大义。国破家亡的时代，他们学会了爱与牺牲。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唐生智，字孟霄，湖南东安县人，出身名门望族，祖父唐本友官至大清广西提督，父唐承旭也曾任湖南省府实业司司长。唐生智16岁入湖南陆军小学，25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战争。他崇信佛教，人称佛教将军。他的部队官兵一律佩戴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胸章，实行不偷盗、不妄语、不乱杀、不邪淫、不酗酒的五戒。北伐战争的时候，以他的湘军第40改编的国民革命第8军曾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由于政见不合，他在早期的军事生涯中曾2次兴兵讨蒋，导致2度被迫下野。918事变后，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和训练总监部总监。
毫无疑问，唐生智是坚定的抗日将领，同时他也是主张长期抗战战略的将领之一。没有任何史据表明他承担防守南京的军事指挥任务是逞匹夫之勇，更没有史据表明他有以此谋求私利的企图，孤军守城，九死一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面对绝境，位高权重之人，求生者比比皆是，求死者凤毛麟角。有史据表明，与唐生智一起留在南京城内的还有他的全家老小。
军事委员会确定了对南京至少进行2个月的短期防守计划。此时南京卫戍军的作战部队仅有孙元良的第88师、宋希濂的第36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以及3个团的宪兵部队，且都是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退下来，亟待休整补充。严重的兵力不足导致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线根本无兵可守，现有兵力仅能部署城郭阵地而已。
11月27日，唐生智在南京对记者发表讲话：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2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是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付出莫大之代价。为了表示背水一战之决心，唐生智要求交通部部长于飞鹏把唯一能够从南京出逃的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到对岸浦口码头的轮渡以及各类船只全部撤走，并通知驻防江对岸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和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中国首都南京寂静地等待着战火的降临。
静静地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显然，日军明确地了解南京的战场地理，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对南京实施战役包围，而在北面，只要控制了长江江面和对岸的浦口，中国守军将没有任何进行战场回旋乃至战场撤离的可能。中国守军在南京周边的紧急布防形同虚设。日军自12月3日开始正式攻击，四天后即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阻击，从三面同时推进到南京外围的第一道防线前。
日军推进到南京外围防线的时候，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心神不定。为躲避日军飞机对南京城昼夜不停的轰炸，蒋介石转移到了清凉山中有防空洞的一座别墅里。他特地出来到南京的各个城门转了一圈，然后布置卫队去下关码头，把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两艘兵舰看好。蒋介石的目的是让守城的官兵看见他的兵舰还在，说明他依旧在南京城与他们同生共死。他还给全国各地的高级将领发去了一封电报，表述了国民政府决心死守南京的意图，说只要再坚持一个月，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但同时蒋介石也通告说他就要离开南京城了。
12月7日凌晨，南京警备部队开始对城内的军火库、飞机库、汽油库以及军事要点实施有计划的破坏焚毁。
蒋介石走出了他的官邸大门，率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成十数辆小轿车，从黄浦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树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界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下的美龄宫一显凄清。蒋介石神情怅惘，满面郁意。早晨5:45，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起飞，经湖南衡山转武汉，飞往江西庐山。
蒋介石走了，南京城交给了唐生智和他指挥的10万守军。这一天，日军华中方面军发布攻占南京城要领。清晨，日军在炮兵和航空兵火力的支援下，向南京城第一道防御阵地展开猛烈攻击。
8日，各路日军继续收紧对南京的合围。东面沿长江西进的日军第13师团、第26旅团击溃了当面中国守军第57军、第111师，占领靖江。天谷支队昼夜急进，在第26旅团前面攻入了镇江。西南面国旗支队从长兴向西连续突破中国守军于狼溪和水阳布设的防线，一直推进到长江岸边的当涂附近。第18师团攻占宣城之后，向南京侧后的芜湖迅速推进。古寿夫的第6师团绕行南京西路
路程最远，但是经过强行军也赶到了南京南面的莫陵镇附近，并于第114师团的左翼加入到对南京城的攻击。
在南京东南方向的淳化镇阵地，中国守军第74军打得很苦。第74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所辖王耀武的第51师和冯胜法的第58师都属中国陆军精锐部队。王耀武是条山东汉子，以打硬仗和攻坚战闻名，他与日军打的是硬碰硬的对攻战，官兵猛打猛冲，迫使当面日军不得不数次增援。在持续三个昼夜的战斗中，该师排一下官兵伤亡达1400多人。第58师是在国民政府警卫旅的基础上改编的，部队装备好，甚至有当时中国陆军其他部队少见的德式反坦克炮。师长冯胜法为黄埔一期和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毕业生，曾经当过蒋介石的警卫团参谋长。冯师长一身簇新戎装端坐在师指挥部，声称如果他被打死，日军会向他的遗体敬礼，因为他要让日军认识一下中国有个死战死拼的陆军师长。第58师顽强坚守阵地，虽遇锐重之敌而能固守不拔，击毁日军5辆坦克，打死日军官兵300多名。
但是一处局部的坚持挽救不了全局。鉴于日军全面逼近南京城，卫戍军长官部命令中国守军全部退守城郭阵地。
日军完成了对南京城郭的严密包围，迫使中国守军的防御线缩成一团。从战机上看，这是中国10万守军免遭覆灭厄运的最后时机。如果中国军队迅速改变死守战术，能够倾尽全力有步骤地突围而出的话，可是中国守军没有任何突围的迹象，他们只是一再压缩防线，密集分布在南京四周的城墙附近。九日拂晓，日军第16师团进至麒麟门和苍波门，第9师团进至光华门附近，并占领了大教场和通光营房。第114师团进至雨花台的南侧，第6师团进至雨花台的西侧。日军飞机向南京城里投洒了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劝降书。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立即下达了一道命令，严厉禁止各部队擅自渡江逃离南京城，以此作为对日军劝降书的答复。唐生智誓死不降。
从东京来到南京前线的新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湘龚鸠彦亲王，在听取第16师团团长中岛金朝吾关于日军已经攻破南京城周围所有的环线防线，约有30万的中国军队就要被围的报告之后，立即签署了机密越后销毁的密令，杀掉全部俘虏。据此，攻入南京城的日军各部对已放下武器、失去战斗能力的士兵乃至无辜的平民实施了大屠杀。
十日，日军从南京城的南面一直到东面，向中国守军中华门、雨花台、光华门、紫金山等要点发起全面进攻。战斗最为激烈处集中在东南面的中华门和光华门。日军第9师团在坦克和炮火的支援下猛攻光华门城门，致使城门两侧的城墙被轰开两个缺口。一股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了中国守军第259旅的阵地，另一股日军突入光华门城门纵深百余米，占据了两侧的房屋作为据点，企图掩护后续部队拥入。卫戍军长官部急令宪兵教导二团预备队增援光华门， 同时命令第87师进行反击。王敬久的第87师，中央军嫡系部队，刚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卫戍军长官部的命令是，把突入城里的日军消灭，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副师长兼第261旅旅长陈一鼎和第29旅旅长易安华商定，由易旅长率领一个加强团，由通济门外向东北方向实施攻击。陈旅长率两个加强营，由清凉巷、天堂村协同攻击，兵分两路夹击光华门里的日军。战斗持续了8个多小时，守军官兵不但将突入城里的日军击退，还收复了工兵学校阵地。反击作战中，第259旅旅长易安华、第261旅参谋主任倪国鼎阵亡。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